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韩国公司购买朝鲜煤铁，美国担心朝鲜躲避制裁。莫斯科连线，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举行自苏联解体之后最大的军事演习，中国将有3000多名军人参加。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窃取邓小平遗产，改革开放从习家起步。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美国航空星期二宣布将取消从芝加哥直飞上海的航班，这将是这家航空公司4个月来取消的从芝加哥直飞中国的第二个航班。美国航空今年5月取消了从芝加哥直飞北京的航班。美国航空说，取消航班的原因呢，是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和激烈的竞争环境。不过，美国航空在声明中还说，将寻求美国运输部允许，在市场情况一旦好转的情况下，返回这个市场。美国航空的竞争对手美联航和三角洲航空公司以前都曾取消飞往中国的航班。据保德集团的市场预测，抵达美国的中国游客数量将在2024年从目前的430万人增加到1280万人，多数将是散客而不是团体。首尔宣布有韩国公司非法从朝鲜进口煤之后呢，美国专家对朝鲜绕过国际制裁进行贸易感到担心。韩国海关8月早些时候宣布，3家韩国公司非法购买了在俄罗斯港口中转的朝鲜煤，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韩国海关说，去年4月到10月，3家韩国公司总共购买了7艘船运输的35038吨朝鲜煤和生铁，总值为580亿美元。韩国政府准备起诉这3家非法进口朝鲜货物的公司。这些公司伪造了海关文件，称这些煤和铁呢是来自俄罗斯。制裁专家说，韩国公司非法进口朝鲜货物严重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联合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可能会进一步调查那些把朝鲜货物运到韩国的船只。在中国暗示说，台湾在非洲的邦交国斯威士兰王国也可能很快跟中国建交之后，斯威士兰星期三说，他们不会与台湾断交。斯威士兰的外交和国际合作大臣姆古瓦古瓦加梅泽对路透社说，中国最好别玩心理游戏，因为我们跟台湾有长达50多年的关系，我们不会放弃台湾。地处非洲东南部的斯威士兰呢，在1968年独立建国时就和台湾建交，至今目前是中华民国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在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大陆建交后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在北京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说，斯威士兰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但中国希望所有非洲国家都能与中国合作，成为中非大家庭的成员，并称，我相信这个目标可以在不遥远的未来实现。斯威士兰的外交大臣加梅泽说，台湾一直对我们很好，我们无意改换阵营。有700多名中国军人以及坦克、重炮和战机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军演，今天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地区开幕。中国呢，也在加紧准备参加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地区举行的另一个战略军演。9月上旬将举行的这次军演呢，是苏联解体后所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为准备这次军演，搭载中国军队先头部队的4列火车昨天呢已经抵达了俄罗斯。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这2次军演的细节，以及两国通过军演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中国分别参加在俄罗斯境内举行的2次军演，也就是今天开始的上合组织军演，以及接下来下个月将开始的另一次大规模的这个军演，那么中国参加的这个规模究竟有多大呢？白桦。
对，参加的这个规模呢，非常非常大，而且这个规模非常罕见，可以说，尤其是九月份这个军演呢，是前所未有。我先说这个今天开始的这个上合组织这个军演，那么今天这个军演是在这个俄罗斯中部的这个车里亚宾斯克这个附近开始的。那么中国这次派出了700人的军队，而且呢特别派出了很多这个装备，包括这个自走炮，还有这个坦克、战车，空军方面呢，中国出动了这个直十的这个攻击直升飞机，还有这个米171的这个运输直升飞机。另外呢，还有包括这个歼11这个轰歼7这个战机，还有这个运9和这个伊尔76这个运输机。可以说，这次呢，中国拿出了这个军队拿出这很多家当来参加这个演习。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他出动这1300多人的军队，还有这个一些装备。那么印度和巴基斯坦呢，就是新的这个上合组织的成员国，也参加了这次军演，他们分别出动了这个300人和100人的这个部队。那么我再说这个九月份举行的这次军演，那么九月份这个军演呢，是从这个9月11日开始到这个15日这个结束。那么根据中国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发布的这个新闻说呢，这个中国这次一共派出3200人的军队，而且这个900台的这个装备，还有这个30架的这个固定翼的这个战机和直升飞机参加军演。所以说呢，可以说这个中国和俄罗斯每年都举行军演。那么中国派出这么大规模的这个部队参加军演呢，特别是这个陆军这个部队参加军演呢，那么这还是这个第一次，所以说可以看出这个两国这个合作的一个新的这个趋势。那么昨天呢，中国这个参加九月份这个军演的这个先头部队呢，昨天已经抵达这个俄罗斯乘火车，4列火车，就是他那个俄罗斯东部军区新闻处他们发表的这个新闻说，乘4列火车已经到达这个后贝加尔斯克然后呢，这个火车中国这个军队下车之后呢，在俄罗斯这个军队的引导下，他开车一直开到这个军演的演习场，叫楚科尔演习场。那么这个后贝加尔斯克呢，是俄罗斯这个边境城镇，它对面呢就是中国的满洲里。那么这个楚科尔演习场呢，大约离这个两国边界大约能有100公里远的这个距离，它位于这个两国边界到后贝加尔湖之间这么一个位置。那么这个楚科尔是这个蒙古化的意思，是它过去是蒙古人放牧的地方。
好的，那么俄罗斯国防部长说呢，中国将参加的这个九月上旬举行的这次军演的规模呢，要超过1981年苏军当时举行的二战后规模最大的那一次军演。那么中国参加俄罗斯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军演，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两国将逐步走上一个这个结盟的道路呢？白话。
对，这次军演九月份这个军演，它俄罗斯名叫这个东方2018，而且呢，俄罗斯国防部长他昨天特别强调，把这个军演呢同1981年的这个俄罗斯举行的叫西方81这个军演相比较。那么1981年这个军演呢，这规模非常非常大，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当时苏军举行的这规模最大的一次兵演。那么军演它这个范围呢，覆盖到这个整个这个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东德，还有这个波罗的海这么很大一个区域。那么呢，所以说他特别把这个军演同九月份这军演同1981年这个军演相比较呢，非常非常有意义。另外，当时这国际环境呢，跟现在也比较相似。当时这国际环境就是说，苏联同这个西方同美国呢这个高度紧张的关系，而且当时这个里根总统执政。那么呢，一个区别就在于当时跟跟现在一个区别在于，就是说，当时1981年那个军演有一个目的，就是针对波兰这个团结工会运动，因为当时团结工会运动这个非常非常蓬勃，活动非常非常这个多，而对共产党政权执政的构成威胁。另外，当时这个中苏呢是交恶，但是现在呢，中苏是这个抱团。至于说两国是不是结盟呢？两国官方现在都表示说，两国不会结盟。俄罗斯呢，内部的反应也。他们认为也不太可能结盟，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有许多因素，包括俄罗斯国内呢， 还有很大的势力认为，就是说中国是威胁。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说，在俄罗斯宣布中国参加九月份这个军演的同时呢，那么俄罗斯现在已经启动了这个东部这个军演。当然，俄罗斯对外它不叫军演，它叫这个突击检查。这个军演持续这个大约5天的时间。那么可以看到，俄罗斯在这个东部地区，就是从中国离中国不远这个地区，可以看到这个部队这个大规模的调动。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造成中俄两家不可能结盟，就是说现在两国呢这个周边国家呢，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都非常非常不好，那么都树敌都非常非常多。那么就是说，俄罗斯不会因为中国呢同这个中国的周边国家，像这个越南、日本，还有这印度，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这个交恶。反过来呢，中国也不会因为俄罗斯呢同俄罗斯的一些周边国家，像这乌克兰、这个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甚至这个北约组织呢进行这个交恶。所以说这个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注意到，这个9月上旬在俄罗斯举行的这次军演开始的时间呢，正好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和普京一起来观看这次军演呢？白桦。
对，这次军演这是9月11日开始到15日结束。那么习近平访俄，他的主要目的是参加在这个海参崴，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这个东方经济论坛会议。那么东方经济论坛的开幕时间是9月11日到13日，所以说几乎是这个同步举行。那么俄罗斯有些分析人士他们认为说，这个习近平呢很可能是先访问朝鲜，9月9日访问朝鲜，然后呢来这个访问俄罗斯。另外呢，这个军演呢，9月份的军演呢，通常俄罗斯跟中国的军演这个政治意义啊，一般都大于这个军事意义，而且都非常非常具有这个象征性的这个性质。那么两国都特别愿意利用这个军演呢，来给这个西方，特别是给美国颜色看。特别考虑到现在这个中俄这个贸易战，另外中美之间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呢也非常非常紧张。所以说，如果这个两国领导人共同来看这个军演的话呢，那么媒体这个大量这个报道呢可以看出给美国这个脸色看。当然，两国现在这官方呢目前来讲还没有正式，就是说两国领导人会参加这个观看这个军演。那么只有这个俄罗斯这个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他表示，他说的不排除普京这个参加观看这个东方2018这个军演的这可能。谢波，
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话题是窃取邓小平遗产，改革开放从习家起步。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共表示要隆重纪念。然而在纪念活动中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和反感的迹象，引发海外媒体和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关注。继国家美术馆展出的油画《早春》，把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画成中国改革开放先驱，邓小平等人成了陪衬之后呢，陕西省又推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交响歌咏会《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把习近平当年插队的梁家河隐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 更令人瞩目的是，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原本矗立在入口处的邓小平南巡群雕被撤下，换上习近平金巨墙和不时出现习近平画面的这个电视大屏幕。邓小平素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那么扒窃他的遗产，习近平个人崇拜会不会再上一个台阶？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加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吴作来先生。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是独立学者，不是独立时评人。
好的，独立学者啊，吴作来先生。那么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独立作家时评人朱欣欣先生。朱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吴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我们来看这幅油画《早春》，很多人都说呢，这幅作品呢有篡改历史之嫌。我首先请问河北的朱欣欣先生，您怎么看这幅画呢？
是的，这幅画呢，的确是容易让这个不了解历史的人呢会产生一个误解啊，因为它过高的这个抬高了习仲勋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这个地位和这个他的一些功劳啊。我们都知道，1949年之后，中国的这个文学艺术啊，一直被这个政治权力啊所左右啊，因为这个文学艺术它具有这种啊普及性、大众性的这种形式啊，这个容易这个对人们产生广泛的影响啊，所以说这个文学艺术一直是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这个几代艺术家都把他们的这个青春年华和他们的才华啊，这个用很好的形式，但是呢，为了很不好的一些内容啊，这个党文化的内容去服务。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一幅历史画啊，它放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啊。这个尤其是这个美术作品，它都是表现，尤其是历史画，它表现的是历史的一个瞬间啊。如果就事儿论事儿来讲呢，这个《早春》这幅画呢，如果仅仅是为了记录习仲勋当年向邓小平等领导人呢介绍这个特区的情况啊，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因为这幅画的展出是放在了这个当下这个形式，就是正好是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当朝啊，而且是呢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所以呢，而且这幅画是在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中展出，所以说这幅画呢就成为人们议论的这个焦点了，那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政治信号，所以呢，它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效果，是吧？再加上“早春”这几个字啊，不了解历史的人真以为是这个习近平继承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事业呢，正是习仲他父亲习仲勋所开创的，是吧？这呢还令我想起一段这个往事了啊。那是1977年的时候啊，文革结束第二年，我呢因为是当时是个初中生。因为我属于当时是学美术，爱好美术，在市里面呢得了个奖，所以说学校奖励我啊，还有了美术老师，让了美术老师带着我去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而且是第一次去北京中国美术馆参观全国美术展览，我印象是挺深的啊，好像是当时是侯一鸣先生画的那个著名的油画刘少奇啊，和安义园矿工。啊，这那幅油画为什么印象深呢？因为在文革的中啊，这个刘春华画这个毛主席去安远，是吧？这幅画可以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啊。和这个文革结束后呢，忽然又展出了刘少奇啊和安远公司在一起这个画，对吧？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改革的一个气息啊，把这个颠倒的历史又颠倒回来，是吧？当时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前夕呀，是吧？新旧交替，所以说呢。澄清历史是成为很重要的一步啊！我们看这个中外的历史，每当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的时候呢，人们都要从历史中寻找这个行动的源头以及它的行动的这种合法性、合理性啊。所以说呢， 就是要通过各种的形式回顾历史、解读历史，所以显得尤为重要啊。侯玉民先生啊，与这个早春这个画的作者啊，这个刘乙啊，可以说大了整整10岁啊。
嗯。
他是这个，1930年出生的。这个早春这个作者刘乙呢，他是1940年出生的，他是61年啊。60年啊，毕业于这个中央美院的附中。1960年呢，正好是我出生的年代啊。这个早春的作者刘乙呢，这个画家呢，他比我大了整个20岁啊。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经历来看呢，他正好是在文革的时候，他是20岁到30岁啊，30多岁这个期间，所以他和习近平呢，同样都是什这个在这个文革中啊长大的、成长的，受这个。这个影响很大。
嗯，
我们看这个回顾这个历史呢，侯玉民先生这幅画呢，你看他就因为在文革之前画刘少奇和安联工人在一起这幅历史这个油画，到了文革时候刘少奇被打倒，他就也被打倒了，成为中央美院的头号的这个左派，被吊起来毒打，是吧？所以他的命运呢，这个就能看出来啊。直到文革后来这个文革之中，他又被迫。重新又画了毛主席和安源工人在一起的一画，作为一个将功补过，可以看出来这个画家们的命运嘛，和这个政治命运都是紧密相连的。
好的，
我们看这个刘乙啊，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刘乙和这个他的上一代的这个侯玉民先生相比呢，我了解他有一些画还是不错的，但整体来说，他和上一代的艺术家们，从技法上来讲，还是艺术的境界来讲。都无法相比，是吧？他
的
画得很俗气、矮板，是吧？这形象都很僵硬的。
看起来美术作品呢不那么简单，尤其在中国有可能是为政治服务的。那我来请教加州的吴作来先生啊，有人把这幅画，就是刚才我们谈的那个早春呢，比作当年井冈山会师啊，井冈山会师里面呢，这个两位主角呢是毛泽东和朱德。本来是毛泽东和朱德，但是当林彪权势炙手可热的时候呢，就有人把它换成了毛泽东和林彪，历史是可以随意打扮的。那吴先生，您怎么看这种比喻啊？
这不是历史可以重新打扮的问题，它是历史可以重新建构、重新编造的问题。如果是打扮的话，还是打扮这个小姑娘，她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打扮的问题。共产党它一直是在重构历史，它重构历史、重建历史、编造历史的目的呢，是变成一个东方红史诗这样的一个东西，它需要重建共产党的一个神话。共产党战无不胜，毛泽东战无不胜，现在做这些歌颂习近平，目的是要重新建立一个神的形象，这个共产党党内的神圣形象，就是习近平的思想也将战无不胜。习近平创造了新的历史、新的时代，这是他的一个宏大的、一个新的造神造圣运动的一部分，也是重构党内的基船和新船威，这是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习惯。他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宣传，没有重构这个新的神圣和新的形象，他们。如果把一切的历史事实都摆在老百姓的面前，他们是非常的不堪，非常的邪恶，就是基本上他们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造恶的历史，就是一个欺骗人民的历史。所以现在出现这样的事情，它是它的一个是中共共产党党文化的一部分，它这个美术呢是美化之术，是而且是参与了编造历史。如果早春这样一幅油画，这样一个画面有照片，有当年的照片为证，那么我们还可以说它与历史有某一种契合，顶多是强调了习仲勋而已。现在我们很难看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镜头，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这场景是没有出现。而且当时这个特殊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分田到户基本上是一个模式，都是当时的地方街道或者地方的这个小干部在一个小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在经济上面与香港接轨， 为香港这个建造一个生产基地，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特区？然后呢，慢慢的习仲勋才听取群众的意见到北京来汇报，最后邓小平恩准了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共产党是跟在人民的后面创造历史，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在那画一个圈，突然有一个伟大的创建。历史不是这样，无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都是老百姓，平常老百姓的发明，都是老百姓迫于无奈，尊重这种生活和这个生活的常识第一个创造。
嗯，
是这样。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华尔街报》呢，《华尔街日报》啊，昨天呢发表一篇文章，他报道了深圳啊改革开放的这个前沿，蛇口的一个著名的改革开放博物馆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就包括呢，说邓小平1984年第一次南巡的群雕呢被撤下来了，换上了习近平的金巨墙和大屏幕电视。视频中我们看到不时会出现习近平的画面。那么我来请教朱先生啊，您对这样的变化有什么感想呢？
啊，对，这个现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想创造一个新的这个时代啊，那他就想。一切从头开始。我们都知道这个专制者呢，尤其像习近平这样从文革长大的这个人呢，他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英雄情节啊，这个都是一个绝对理性主义者。那他们呢，这个往往是喜欢这个宏大的叙事，宏大的构思，搞这个大项目啊，想这个他不够对历史不够尊重啊，不像这个一个真正的这个现实这个政治家呀。现实主义政治家都应当是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改造开始啊，而不是去搞什么顶层设计啊，开创一个什么新的时代啊，他是要尊重历史和传统的，是吧？像习近平这样的这个做法呢，他想切割断历史，想重新啊开始一个这个历史，他是我想呢，最终是越搞。这个越会反而呢这个开历史的倒车了。
嗯，好，我来请教吴先生啊。那么华尔街日报就认为呢，说这是神话习近平的这个造势活动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吴先生？
我呢是在体制内文化部系统体制内出来，对这一套呢是非常的清楚，这不一定就是习近平自己的一个安排或者王沪宁的安排，他是底层的这个一部分的官员，两个目的，一个呢是规避政治风险，如果你地方领导人不做这些送圣的活动，他有可能会感觉上面会不信任自己，感觉自己是在对抗新的这样，或者是不理睬新的这个当局，所以很多人是跟风，是害怕，我如果不歌颂这个人，我就可能要倒霉被查处。另外一个习惯呢，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此可以得到好处，比如深圳，比如广东的这个宣传部门，他之所以这么做也不一定是上面直接耳提面命的，他这样做的目的一个是害怕，第二个呢就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成果向上汇报，向中办，向西办，向这个宣传部汇报，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改变，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们是对习近平效忠的，哎，你把我们这些材料如果递给习近平看到了，那么习近平也觉得我们整个意识形态都在歌颂他，都跟他是一条心，都跟他是一个立场，这是最根本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上下互动的一个造假，一个送圣，其实是一种文革造神运动，这个运动是上下在意识形态内部形成了一个合力，形成了一个互利，这样一个方式，和以前的文革它有非常大的不同。以前的文革大量的人是盲目的，是所甚至是真诚的转入到文革，参入了对毛泽东的这样一个歌颂，觉得毛泽东和共产党真的是了不得的一个了不得的一个符号。现在是迫于无奈，大量的人，大量的民间的一些交流当中，通过微信和微博的跟帖，我们也可以看到都是在嘲讽这一 这个文革的这个第二次出现，都在嘲讽习近平当政以来出现的重大的失误或重大的这个丑陋现象。这样。
好的，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呢是上章，他说习的上台啊，就是长时间洗脑的后果，本来是上面骗下面，到几代人后从上到下都退化成傻子，不谈民主不民主，这种专制洗脑就是让整个民族变傻。杰瑞米·科宾他说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歪曲成列宁跟斯大林的舆论导向，必须为巩固一党专政而服务，这种搅浑水的无耻做法呢，说明习近平本身是政治流氓。习近平要定于一尊，需要建立根正苗红的历史合法性，所以习近平改变改革开放史观，用他父亲取代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方 CD他说对那些权贵阶层来说，谁窃取谁的遗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目的呢，一是权，二是利，台上的掌权，台下的获利，现在这些目的都达到了，只要保住江山不倒，由谁开创改革开放局面都无所谓。瑞瑞他说不是死灰复燃，而是个人崇拜就没有结束过，之前栽习照片是因为董瑶琼向习照片泼墨，不想找事。我们再来看一看呢，这个陕西省推出的这个大型交响歌咏会《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这个赫然出现在这个醒目大标题呢，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然后是《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那么朱先生，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这个大型歌咏会，您有什么感想呢？
我没有看过，因为对官方的这些东西
您不感兴趣，
不屑一顾的啊，不感兴趣。我相信呢，这就是当地这个领导的一个奉承啊之作，是吧？我们都知道，在中国都是一个表态这个政治啊，表态的文化。这些作品呢，就是跟文革比那些作品比起来呢，还缺乏那种啊，当时还有很多人这个盲目的崇拜呀、对乌托邦啊充满了幻想啊。还真正的相信啊，毛泽东这样的这个偶像，还是多少有一些真诚啊。这个现在的都是完全把这些东西，他明知是假动，也要把它做得像真一样啊，用很漂亮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都是为了这个地方的啊，他个人的或地方的这种利益啊，就出于政治需要啊，来进行这样的表现。
那我再来请教吴先生啊，歌咏会我们看到啊，他并没有直接把梁家河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的这样一个歌词或者啊诗句，那为什么大家都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说呢，把梁家河形容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发源地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
啊？这就是他在重新构建以习近平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叙事。这个叙事当中，他们如果是按照历史的规则，按照共产党既有的规则，那么邓小平是主体，那么这一次的改革开放的宣传依然宣传的是以邓小平为主体的一个大型的全国性的一个带有运动性的一个纪念活动。现在呢，他习近平是最高领导人，那他必然的把梁家河给做大，把梁家河与这个改革开放形成某一种契合，而且习近平走出梁家河的这样一个过程，也确实是改革开放的过程，他是在确实是在偷梁换柱，这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见的。而且邓小平以来形成的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已经给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伤害，习近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要终止邓小平开启的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在恢复毛泽东的这样一种专制，以此来阻止权贵资本主义。所以现在习近平面临的是两难，一方面他又必须按照共产党既有的方式纪念改革开放，谁如果不改革不开放谁就要下台，另外呢，习近平又必须还原毛泽东的方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很多的方式都是在走向计划经济，甚至呢要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对抗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制裁。 美国如果经济制裁和中国无法达成妥协的话，最终共产党必然要退回到计划经济，这是一种必然的。所以现在习近平，有人说邓小平是打着这个左灯向右拐，习近平是打着双泵灯，他不是打着左灯或者是右灯的问题，他是打着双泵灯，他一会儿要借着右的力量打左，另外一方面要借着左的力量打右，他就是最终是要形成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威传。而现在地方上的这种宣传是在实际是在配合他，而且如果最高领导人不进行强行的遏制的话，比如像当年像那个蒋经国先生一上台，他就发出一个号令，发出一个规则，不允许称我为领袖，不允许喊万岁，不允许制造个人崇拜，他必须自己严令的在遏制这些类的现象，别人才不敢如此，而他自己呢假装不知道。正是这样一种共产党这样一种送圣的心态和这种新的造圣运动，造成了现在种种的乱象，每一种乱象后面都是这种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文化基因、文化生态，它必然要长出这样一系列的我们无法列举的这样一些乱象。这样，
好的，再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Susan Snyder， 他说习近平这样搞下去一定很危险，于国于民于他自己都不是好事，他相信实力可又高估自己，天时地利都对他不利。大司马，谁没有个人崇拜，习大大彭麻麻这些称号是哪来的，胡锦涛时期怎么没有胡大大某麻麻呢。涛章，八妾谁的遗产，中国大陆人受过的教育都很清楚得很，只是国内环境如此，没有人敢说真话。孙教授和那些律师就是说真话的下场。 ISSSZ 他说这是中共的传统，当年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中共谁掌权谁就会涂抹历史，习现在还搞的这一套是很可笑的。信息时代还把全体中国人当傻子骗，他在军中没有足够的威望，中共以枪杆子起家，没有枪杆子就没有硬把子，历来如此。另外支持美国加大经济制裁。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讨论啊。继一个多月之前呢，这个梁家河大学问成为笑谈之后，梁家河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又强势回归了。朱先生，您看到这个迹象了吗？
啊，是的，前些阵的这个《人民日报》啊，还有网络的这个新闻的头条啊，罕见的啊，没有这个报道这个习近平或者习近平的一些动态，现在又重新出现了啊，尤其现在每天的网络新闻的头条，毕竟是啊，习近平的活动，或者是他在讲什么话，具体内幕呢，大家众说纷纭，是吧？我想呢，也许是。内部的有一个争议，他们现在又啊，习近平可以说是又这个强势啊，这个取胜了，也有可能是前一任的这个包括这个习近平画像被泼墨是吧？这个官方呢想一时呢想搞不清楚下一个应该怎么办，他想摸一摸这个民间的情况啊，可能有一个整理的过程啊。那么现在呢，他现在又重新的强势归来呢，我想这也是内外形势所困的啊，这个原因啊，他要在这个情况要给内外呢这个国际舆论呢和中国国内的社会呢造成一种啊，他依然很有强大的影响力，是吧？他依然在掌控着整个社会，给人这种印象啊，实际上这是一种不自信的一个表现。
这个不久前呢，我们看到中共党报发表了中共的这个大内总管啊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六月末的一个内部讲话，高度颂扬习近平的这个梁家河岁月。观察人士当时就说呢，这是梁家河强势归来的一个迹象。我来请教吴先生，现在看来您觉得果然是如此吗？梁家河文化、梁家河岁月这类这个传闻是不是又回来了？
是有一些变化，和这个北戴河会议之前呢，其实有一些 一些细微的变化。中共在北戴河期间呢，同时做了一次新闻方面的一个顺诫，就是由最高的这个意识形态主管对中宣部、对中央电视台这一系列的媒体进行了一个批评，就他们很多的东西做的似乎过分了。比如说对邓小平对习近平的宣传可能是浮夸了，对美国的这样一种挑战刺激了美国了。他们现在要学习美国华盛顿邮报式，就是过送或者是表现国家政策传播国家政策的时候要让别人看不出来这是在宣传。你看丁薛祥这一篇的这个内部讲话，其实是一个示范，看起来是非常务实的说故事，说习近平的一系列的故事，没有用什么大词儿，其实这是在开共产党的所谓的这个宣传的新的文风，就是务实的、低调的，是别人感觉不出来的宣传。而且丁薛祥这篇文章也没有多少人去分析他的时间和发表的。第一发表的时间，丁薛祥是6月28号做的这种报告，到现在才发表出来，没有人去分析为什么，而且他第一发表的地点，我检索到的地点是内蒙古的这种党建，也就是说他在低调的通过一个地方上先发出来试探，看看后面的跟帖，看看这个党内的反应。因为在北戴河会议之前，习近平确实受到了党内的这样一个严厉的批评，所以才由习近平后来沉寂一段时间，才由媒体很多的这个改变。现在他们改变之后，用新的方式来宣传，而且所谓的更严谨、更低调。丁薛祥这篇文章这么长时间没有出来，是因为要经过种种的审核，比如经过王沪宁的审核，甚至要经过习近平本人这个审核，大家觉得这篇文章是可以发了，不会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丁薛祥这篇文章才敢发表。以前在刘仁山的时候，刘仁山呢，他的权力比王沪宁要高，刘仁山他是可以直接的不让最高领导人的文章发表出来，是不让胡锦涛，也不让习近平的文章第一时间发表出来，甚至进行改动，这是他牢牢的把握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底线。所以当时习近平都很生气，觉得这个冒犯了这个自己，所以亲自跑到这个人民日报，跑到中央电视台去说，喉舌党的喉舌要信党，一切要遵守党的这样一个
对不起啊，看来我们跟这个吴先生的连线呢有一点技术故障，我们争取尽快排除。我现在呢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呢再选读一些网评。我们今天网评很多啊，都是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像张帆他说，过去20年呢，中共党内的改革色彩逐渐褪色，保守和毛左思潮卷土重来，之所以还会挂羊头卖狗肉维护改革开放，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中共的权贵家族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必然不会完全支持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就必然要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中共高层是不可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太阳底下无新事，明朝的嘉靖皇帝呢，当年也是侥幸继承大统，为了宣示自己的血统纯正，嘉靖帝把他没做过一天皇帝的身父追尊为蕊宗，供入太庙。习家军班底的宣传部门前一阵大力宣扬红色基因，现在又将其父习仲勋列为改革开放的设计师，看来习近平对他自己的基因够不够红还是不够自信呢？很有意思啊。玉玺他说，乔治奥威尔说过，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这句话呢是对上世纪如斯大林毛泽东这类共产主义魔头说的，他们用修改历史来赋予自己的权威，篡改越是离谱越是反映出自己的强势，如同赵高的指鹿为马。作为毛泽东大魔头的好学生，习近平也要学习一下 修改历史。这个最新一轮个人崇拜的要害呢，我们看呢，有很多评论人士也这样认为呢，就是要争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遗产。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白杰明教授啊 ，Jeremy Barmy 啊，他在他最新的新书《正在消失的邓》一文中说呢，说习近平崛起后不久，邓小平就开始消失了。我请教朱先生，您同意这位洋人教授的说法吗？
我同意，基本上同意他的看法啊。邓小平呢，他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啊，尽管他有他的这个局限性，但是他知道中国老百姓需要什么啊，需要这个实实在在的生活，所以说他在保证一党专制之下呢，他尽量在经济等方面呢，可以让出一定的空间啊。但是呢，习近平不一样啊，习近平呢，他看到如果沿着邓小平的这个方向来走，啊，逐渐的培育起这个市场经济。我们都知道，市场经济首先就承认这个私人的这个产权，承认这个法律这个具有这个这个决定一切的这个解决一切问题的这个地位。那么沿这个发展下去呢，肯定要影响到这个中共的一党专制。所以说，他希望呢保持这个所谓的红色江山，他就要否定邓小平这个路线。他想挽救中共的这个退势，所以说呢，他想这个通过回归毛泽东的那种靠所谓的顶层设计啊，靠这个这个计划经济啊，或者集中权力啊，想挽救中共的这种溃败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啊，他就想制造一个所谓的中心啊，把中共这个退市把它复兴起来啊。他们所说的这个中国梦也好，复兴梦也好，其实呢就是要复兴的一个中共啊，这个状态啊。这个所以说但是我认为呢，他这个空有其梦很难实现。为什么呢？这个现在无论是他个人的这个素质，我们都知道他是四九年之后是吧，在这个党文化里成长起来啊，无论他的个人素质还是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人才啊，他所拥有的这些助手来讲啊，都是无法和这个他的前几代这个领导人相比的是吧。同时呢，现在中国社会也不是那个社会了对吧，另外呢，这个国内外条件也不具备了，所以说他可以说是空有其梦，难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是吧？正如这个当年赵紫阳所评价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对胡锦涛的评价一样，评价不太高啊。他说过那么一句话，那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就说的特别好。因为在前几代，就是毛也好，邓也好，还是江泽民也好，他们都是民国培养起来的，他有一定的能力和一定的这个见识和一定的眼光。
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吴先生啊。现在吴先生线路回来了，这个赶毛超邓和或者说弱化邓小平路线是许多人呢对习近平的看法，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吴先生？
哎，他这个是必然的，就是我刚才也说到，就是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放啊，其实他已经终结了，八九年终结一次，是意识形态出来很大的问题，不政治改革，不还权于民，后来通过这种市场经济让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转入了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之中，中国老百姓都改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到现在没有改革开放，这是中国所有问题的这个关键，就是中国的经济甚至中国的科技某种意义上来讲都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只有中国的意识形态没有进入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进程，不是说它没有现代化，它根本就没有启动政治改革政治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当毛泽东的这样一个软脚趾的东西行不通的时候，习近平他开启的不是接过邓小平的接力棒，邓小平经济改革了，他政治改革，他不是这样，他的这种双重人格捉进了他，就是要他必须要重建毛泽东的这种威权， 因为它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稳定问题，因为中国现在似乎美元用不完，所以它要通过这种稳定的方式，通过这个维稳的方式来把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江山给它继承下来，这是习近平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而改革开放呢，重新重启改革开放或者是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整个权贵系统也很难答应。一改革，整个的权贵体系也很难认同他的这种改革，所以中国的现在是回也回不去，回到毛泽东时代也非常困难，把邓小平的这个接力棒继续升级也不可能，软级踏步美国也不答应，老百姓也不答应，所以现在习近平面临的是三难，无论是怎么走对他来讲都是巨大的困难。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做这个自己的红色的川子文化，红色的祭祀，红色的重新搞崇拜，把自己先稳住，把共产党先稳住，其他的再说，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怎么看。Terror Red 他说，习近平再怎么造势啊，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把大众蒙蔽了。共产党统治这几十年来，人民早已觉醒，甚至连农民都看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只是民众没有反抗的能力，所以大家默默忍受。现在只要谁与中国开战，中共立马垮台，因为这个政权早已经内忧外患了。山其中他说，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吹牛的历史，篡改美化的历史，从抗日战争明明是国军的成绩，把它变成了共军的战绩，历史可以改写，中共的今天是不可能尊重历史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明东他说，往左走他不如毛泽东，搞改革经济他不如邓小平，谦虚谨慎他不如胡锦涛，习近平呢，只有走民主改革才能够超越前辈。哎，我们看明东啊，明东这位网友呢，他说这句他的评论很有意思，我想请两位专家点评一下。往左走他不如毛泽东，搞改革经济他不如邓小平，谦虚谨慎他不如胡锦涛，习近平只有走民主改革才能够超越前辈。朱先生，您怎么看我们这位网友的评论？
他说的特别好啊，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啊，往哪个方向走啊，现在全看他这个决心了啊。他想开历史倒车，他有没有毛泽东那个权威，是吧？进行维持啊，他又不如胡锦涛，他心中呢又有一种那种冲动啊，想做点事情，对吧？因为他这个前后左右都受这个各种的掣肘啊，他也很难这个有所作为吧，讲啊，他不如说老实实的在那守着那个摊子啊，能保持住稳定已经很不错了，是吧？他如果瞎折腾，还不如说这讲话折腾死得快，不折腾的死得慢一点，早晚是一个是垮掉这个体制，是吧？所以说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历史的机遇，他如果顺应民意啊，能够依靠民众，他也很可能呢成为一个历史的这个功臣，是吧？关键是他是否具有那样的眼光和那样的胸怀，现在还很怀疑。
好的，吴先生，您有什么评论？
毛泽东是个魔王，习近平如果不如毛泽东是一件好事，习近平能够守。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说，他从来没有用左的方式来迫害过他人。习近平现在有可能守住的底线跟胡锦涛一样，就是在任的时候尽量的不开枪，不像这个普通的老百姓进行一个邓小平式的这样一个投诚。所以说他不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啊，当时的机遇比较好，当时这个很容易恢复一个常识，而且有前面有老百姓这个在前面做很多的示范，他顺应了历史潮流。邓小平习近平现在呢，就是这些资源都已经枯竭了。至于胡耀邦的话，或者是胡锦涛的话，其实他们都过得没有真正掌权， 就他们没有真正涨船，他们如果真正涨船，那是什么样？可能是另外一种，可能会更好，也可能会更坏。所以现在习近平确实是面临的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这条路呢，就是击船之后，他首先必须击船，否则阵营不是中南海，否则他就像花个风一样，他必须要击船。击船之后是两种结果，一种就是就像蒋经国那样戒严，戒严之后减严，这是一种光明之路；还有一种是现在新疆模式推广到全国，戒严之后，最后造成了全国性的大动乱、大动荡，最后出现了苏联模式，崩溃了，到处都在纷纷的闹独立。你看现在香港的小朋友都要独立，为什么要独立呢？并不是他们不喜欢中国文化、中国人，而是共产党的这种击船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所以他们希望独立。其实这是一种观点，一种精神状态。所以习近平现在面临的，他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击船，击船之后怎么走向、怎么改变，这是他最大的难题。他真的是可以创造历史，无论怎么走，走到极点，他都会创造新的历史，或者是创造一个苏联崩溃的历史，或者是创造一个蒋经国那样减严、戒严到减严这样一个历史。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呢还有大量的网评，我还是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听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他们是怎样想、怎样说。啊，刘悠悠他说，篡改历史诚信的人已经完全无视历史史实，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了保住权力，虚构历史为皇帝所用，所以他必须封住民众的口，以免更多的民众知道他的底细。其实那样的篡改反而会引起内部的狗咬狗，因为冲击到其他高官的权力。 Peter Cheng他说，大陆百姓最担心的是习近平走回毛泽东的独裁老路，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唯一值得国人认可的事情，习近平是抢不走的，百姓不是傻子，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切勿以为百姓是可以随意糊弄的。冯维斯特他说，权力集中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人为制造基于一尊的这个闹剧，过程中呢少不了底层的阿谀奉承的买弄和逢迎，其实是把人为造出的神架到火上之后被后人和当代唾弃。老于他说，中共利用艺术品虚构历史已经屡教不改，例如开国大典油画人物改来改去，杜撰毛去安源、杜撰毛临井冈山会师等等，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目的就是企图让年轻一代忘掉真正的历史，但是这样的下作做法是愚蠢的、徒劳的。现在我想请两位专家呢各用大概这个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给这个节目做一个结束。首先朱先生。
对，这个习近平现在呢可以说集中了很大的权力，是继毛泽东之后啊最有权力的。那么他只看到了这个权力的这个他的好的地方为我所用，但是他没有看到权力的这个危险性。他集中了权力，那么所有的事情无论好坏也好，那都会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的这个压力肯定会很大。
好的，谢谢。
如果他做好了，没法说啊。这个如果做不好的话，那很可能啊，这个给他带来这个极大的后果。
好的，谢谢朱先生、吴先生。
我们的还是一句老话，希望习近平先生的做习仲勋的儿子，不要扮演毛泽东的孙子。我们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对习近平寄予希望，对他有一份这个幻想，是因为他是习仲勋的儿子，而现在呢，我们越来越看到是一个毛泽东孙子的形象，而不是毛泽东的形象。毛泽东孙子的形象是一个弱智的形象，是一个希望披着毛泽东的外衣，扮演一个神圣角色的形象。他不可能得逞，他必须要彻底的改变自己，回归到习家的身份。谢谢。
好，谢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朱欣欣、 吴作来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一带一路怎么了？为何各国纷纷撤离？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